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11号，公元2009年11月2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赴澳洲与新西兰访问，欧洲议会制定决议要求中共从宽处理被捕示威藏人，声援西藏组织呼吁欧中高峰会建立关于西藏协调政策，印度泰米尔组和藏人再度谴责印度教徒报歪曲事实，西藏严重缺电致工矿企业半年停产。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启程，途经日本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这将是达赖喇嘛第7次访问澳洲和第5次访问新西兰。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将从下周二开始在澳大利亚悉尼传授为期2天的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论》。2号当地时间下午1点，将在悉尼唐人街附近的娱乐中心同悉尼华人举行第3次公开会面，并进行直接对话与交流。3号在悉尼以“我们的未来，谁为此负责”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之后，达赖喇嘛将前往新西兰奥克兰市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下月5号在奥克兰向民众以“信任是和平的基础”为主题发表演讲。6号在同一地点将以“心灵觉醒”为主题开始演讲，并将向民众传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论》。结束新西兰访问后，达赖喇嘛将再度返回澳大利亚。8号在塔斯马尼亚荷巴特将出席当地一所大学成立20周年庆典，并将发表演说。9号应世界宗教议会的邀请，将在墨尔本出席第5次世界宗教会议闭幕仪式，并以世界各宗教和谐为主题进行发言。10号以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请继续收听新闻。欧洲议会制定决议要求中共从宽处理被捕示威藏人，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欧洲议会于本周四26号制定一项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代表恢复接触，从宽处理参与去年西藏和平示威活动而遭捕的藏人。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维吾尔代表大会和欧洲议会于本周四在斯特拉斯堡就日益严峻的中国死刑问题召开会议，制定决议案，共同谴责中国滥用死刑。决议案引述欧盟于今年5月8号曾要求中国政府对拉萨示威藏人给予减刑的呼吁，强烈批评中共政府依然对藏人洛桑坚餐和洛雅执行死刑，同时要求中共政府对判处死缓的藏人丹增平措和刚祖以及判处终生监禁的达瓦桑布予以减刑。决议案同时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以宪法规定对西藏人民给予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并同达赖喇嘛的代表恢复接触，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同时还要求中共当局人道对待被捕藏人，并给予公正及公开审判。决议案指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宣布将收回对全国死刑判决的复核权，虽然这一举动应值得赞赏，但没能因此而减少死刑数量，因此中国依然成为全球执行死刑最严重的国家。决议案还要求中共政府认真履行其签署的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规定，停止迫害少数族裔和宗教修行者。欧洲议会计划把这份决议案分别呈交给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理事会和27个欧盟成员国，同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中国政府传达相关讯息。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托马斯曼先生也谴责中国死刑制度，同时要求即将在南京举行的欧中峰会将藏中恢复接触问题纳入重要议题之中。另据大纪元报道， 中共当局本周二24号处决了两名涉及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主犯，但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呼吁恒天然公司及新西兰政府对此提出谴责。与此同时，毒奶粉受害儿童的家长表示，中共当局只不过处决两名替罪羊，一年多来他们不但没有得到赔偿，孩子的结石也没有治愈。大赦国际新西兰分部发言人玛格丽特·泰勒表示，作为一个在中国经营的新西兰公司，恒天然理应有责任将新西兰的价值观延伸到中国，并认为恒天然公司不仅应谴责中国处决两名替罪羊，更应该秘密跟踪三鹿毒奶事件，利用与中国的工作关系促进中国改善人权以及劳动者的权利。玛格丽特·泰勒还表示，新西兰政府也应该对中国的这次判决给予关注和批评。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12次欧中高峰会将于下周一30号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等欧盟领导人将出席会议。设立在英国的声援西藏组织自由西藏运动发表声明，呼吁欧盟领导人借此机会建立一个新的关于西藏的协调政策。本次欧中高峰会将围绕气候变化、金融危机、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欧中关系为主题展开讨论。自由西藏运动在声明中说，欧盟面对中国这一最大的经济合作国，一向失败于就人权和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该组织认为，欧盟领导人利用这次高峰会就西藏问题表明强硬立场，并建立关于西藏的一个协调政策，向中方施压，要求在没有任何先提条件下同达赖喇嘛代表恢复藏中实质性的和谈。自由西藏运动指出，截至目前，欧盟就中共严重践踏西藏人权方面没有采取公开的强硬立场。在今年5月举行的欧中高峰会上，欧盟甚至没有提及人权。在下周一的高峰会之前，欧盟和中国之间于本月20号举行了一次非常低调的人权对话，声明呼吁欧盟成员国就西藏政策采取一个明确和统一的立场，任命欧盟西藏特别代表负责就西藏问题的协调工作，推动藏中在没有任何先提条件下恢复实质性的对话。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泰米尔族和藏人再度谴责印度教徒报歪曲事实，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印度泰米尔族和西藏难民近期再次召开会议，谴责新中共的印度教徒报长期对西藏问题和泰米尔族的抗争上做歪曲事实的报道。
你家个基础上了，是不是住个都是？加拿大陪个巴拉里，大概能些可以住个要得，可别的见面人个超过差的个得，那是送子。
贝拉古比地方西藏妇女会会长卓玛央金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与会的西藏青年会前副会长洛桑以希和他本人在会上发言时，详细介绍了西藏被中共入侵前的相关情况，以及中共入侵后西藏文化等各方面遭受巨大破坏，藏人无法享受人权、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权利，并谴责中共在边界问题上的举动和在西藏的大江河流上修建水坝的行为对印度人民也构成威胁。卓玛央金介绍说，与会的印度人士聆听流亡藏人的发言后感到非常震惊，并强调流亡藏人和泰米尔族为首的印度民众应加强合作，共同开展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民众对有关西藏问题的许多信息的了解都是取自于印度教徒报和中共的宣传，因此这对世人真实地了解西藏信息也是有利的。卓玛央金表示，与会的印度人士在发言中强调，正确地利用好媒体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指出，如果新闻媒体利用不好，其反面作用造成很大的危害，甚至比无力更恶劣。 并表示印度教徒报的编辑拉希姆汉拉姆为首的该报有关人员同中共进行勾结，完全沦为印度民众间以及西藏和中国间的挑拨者。该报长期以来把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族的自由斗争者称为恐怖分子，并对西藏问题上进行歪曲事实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于在西藏严重缺电，水泥矿产等工业企业实行为期近半年的限电停产。电力公司官员表示，西藏用电缺口会越来越大，明年比今年更困难。据中国媒体中新社消息，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本周四26号披露，在今年10月底到11月初，电力部门已经对区内水泥矿产等工业企业分批分布全部实行为期近半年的限电停产，让电于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晓明表示，今年冬天和明年春天，西藏电力缺口会达到 30%， 缺电矛盾十分突出。报道说，为了保证居民正常用电，电力部门要求区内工矿企业主动避风用电，让电于民，并从10月底到11月初相继对所有工矿企业实施限电停产，并将持续到明年4月左右。电力公司负责人刘晓明对此说，为期长达半年的停电必然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的影响，也会对企业职工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同时影响民众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非常突出的问题。刘晓明说，由于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用电负荷持续高速增长，用电量需求年均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他说，用电负荷还会不断增加，而现在发电能力在短期内难以增加，所以用电缺口会越来越大，明年的日子比今年更难过。另据中国媒体消息，西藏林芝地区察隅县境内本周三25号发生一起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达到10亩左右，目前火势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是余火仍没有完全得到扑灭。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授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就是一切的世俗法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叫做世俗地，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可以看到的，用肉眼去看到的，或者是体会到的这一切。那也就像好比我们从小时候，一直从幼稚园受教育，一直到大学，我们接触的这种知识，所接触到的这些内涵，大部分都是属于世俗地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这一切？因为我们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梦想，都有自己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个目标，那中间有很多我们要去知道的内涵呢。如果随着世俗地的愚痴，随着这一种的障碍，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要想要去成就的这个目标了。所以为了能够摒除对世俗地的这种愚痴，为了达到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才要去学习。我们每当了解了一个东西，一个内涵的时候，对这个内涵的不了解，或者是颠倒的这种错误的认知的愚痴，就会随着这个认知的智慧呢而去拿掉了，不是吗？所以透过世俗地的智慧，我们慢慢的进除对世俗地的一个愚痴，那最后我们才有办法获得我们在世俗地上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既然是如此的话，同样的，如果要拿掉对于圣义地的一个愚痴，我们就必须要去认知圣义地是为何，是如何。透过这种实际状况的一个认知，升起了对于圣义地的这个智慧呢，我们才有办法拿掉原圣义地的愚痴，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是颠倒的执着。那至于圣义地是什么，圣义地的一个内涵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一个理论上来讲的话，当然在大乘宗义里面的中观还有唯识这两大派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了。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